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兰·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贝叶斯的概率研究。贝叶斯的论文开头介绍了概率的发展历程，对现代相关性观点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预测。贝叶斯将期望值视为概率的基础，任何事件的概率都是一个比值，分子是以事件发生为条件的应该被计入的期望值，分母是该事件发生的期望值。这句话中的“应该”一词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它指的是赌局期望值的正确计算方法。本书的所有读者都比较熟悉这个概念。他又说道，如果事件 E 发生，则支付 N 的赌局或合约，则期望值应该是 NPE， 或者 PE 等于 N 分之，如果 E 发生，则支付 N 的期望值。有意思的是，据说贝叶斯因为这个定义在他的引言中表示了歉意。显然，贝叶斯不想被卷入关于概率本质的哲学争论。普莱斯告诉我们，他没有给出概率一词的确切含义，而是给出了应该将这个词用于何处的恰当标准。但是普莱斯没有告诉我们贝叶斯是如何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的。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贝叶斯论证了概率的基本性质。不相交事件概率的可加性源于期望值的可加性。假设一个如果 E1 则支付 N 的赌注的恰当值为 A， 如果 E2 则支付 N 的价值为 B，如果 E3 则支付 N 的价值为 C， 而且三者相互独立，那么如果 E1 或 E2 或 E3 则支付 N 的恰当价值应该是 A 加 B 加 C， 否则就会前后矛盾。不仅如此，如果 E1、E2、E3 相互独立且完全穷尽，将这三个赌注放在一起，收益就肯定为 N， 所以这三个事件的概率之和应该是1。排除规则被标注为一个特例，请注意，这与我们在第二堂课中讨论的二十世纪的荷兰赌定理已经非常接近了。随后，贝叶斯着手建立条件概率的定义，他根据条件作用事件与条件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条件作用事件发生在条件事件之前，另一种是条件作用事件发生在条件事件之后。他认为后一种情况更麻烦，因为它的条件作用在时间上是倒退的，因此他在论述第四个命题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趣的论证。贝叶斯请我们发挥想象力，假设我们做了无数次实验，以确定条件作用事件和条件事件的发生情况。假设每天都有两个事件的发生情况需要确定，第二个事件每天发生的概率是 N 分之 B， 两个事件每天都发生的概率是 N 分之 P。如果第一天第二个事件发生且两个事件都发生，我就会赢得 N。 我认为根据这些条件，我赢得 N 的概率是 B 分之 P。 贝叶斯说，这种情况要么在第一天就会发生，要么他会面对跟以前一样的赌注。同样的，如果这种巧合没有发生，我的期望值就会变回之前条件下的那个期望值。也就是说，假设 E2 第二个事件第一天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赢得赌注的概率就等于初始概率。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压下的是单位赌注，这样一来期望值就等于概率。然后贝叶斯用 E1 表示第一个事件，用 E2 表示第二个事件，并完成了如下证明。 P 赢等于 P 第一天赢加 P 之后赢等于 P E1 交集E2 加 P 负的E2 乘 P 赢等于 P E1 交集E2 加一减 P E2 P 赢。 P 赢减 P 赢加 P E2 乘 P 赢等于 P E1 交集E2。P 赢等于 P E1 交集E2 除以 P E2， 将上面这个值视作假设条件为 E2 时 E1 的概率，是贝叶斯得出的一个推论。但在说明这个推论时，他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转换。假设在前述命题给我某个期望值之后， 以及在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事件是否已经发生之前，我就发现第二个事件已经发生了。我只能据此推断，决定我的期望值的那个事件是可以确定的，而没有理由认为我的期望值比之前大或者小。紧接着他给出了一个前泵证明，原因是如果我出于某个理由认为它比之前小，那么理所当然的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情况，而且在获知第二个事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还需要不断的付出这种代价，显然这是非常荒谬的。最后他还考虑了相反的情况，如果你认为我应该为自己的期望赋予一个比之前更大的值，这同样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期望值变大后，如果你让我放弃某些东西以保持之前的情况，那么我理所当然会拒绝接受。贝叶斯已经知道可以利用相关性来论证无条件概率和条件概率了。